弟兄姊妹们跟朋友们早上好。我在下面听着诗歌，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不论是文亮您的诗歌，还是小孩子们唱的诗歌，以及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这三首诗歌我都会唱，我也都非常喜欢唱。这首诗歌讲到副歌里面讲到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知道谁掌管的明天，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笃定可以去面对明天。所以今天是一个复活节，普天下特别是在基督教世界里面都在庆祝这个节日，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面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因着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使我们今天这一帮人有幸能够认识他，能够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使我们能够活出像诗歌里面所唱的那样，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前两天我很难过，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到一个非常震撼我们的一个很悲伤的消息，那就是在湖南的张家界，在天门山这个栈道上面，有四个年轻人，他们在那里跳崖自杀。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甚至最后一个最年轻的那个女孩子，她被人抢救下来了，她因为迟疑一下被人拦阻下来了，但是送到医院抢救以后呢也没有用，她也死去，因为她在跳崖之前甚至已经服下毒药了。试问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够导致这一帮的年轻人，他们 以这样用铁的心又是赴死，是什么样的决绝让他们能够这样放弃他们生的希望？我在想啊，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我们这位复活的救主的话，能够听到刚才那首诗歌你所唱的那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活着，因为认识我们的主，他就能够面对明天。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认识我们的主，他们不敢面对他们的明天，他们用最决绝的态度欣然赴死。而且根据调查，根据统计，在这个世界上面每100个死亡的病例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是自杀的。想想多么的可怕，不论是生病死的，不论是意外死的，但是这100个人里面呢，总是会有一个人呢是因为自杀而亡的。所以呢，当我在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身上肩负着一个很重的一个使命，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来了解来认识我们这位复活的救主。多少的人因为认识了我们这位复活的救主，他们的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为认识我们这样的这位救主，他们从绝望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一点点时间呢，我盼望在这里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位复活的救主。也许大家在看这个新闻评论的时候呢，他们会告诉你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去做，是因为他们生活非常的困难，可能经济非常的窘迫，很多的压力。再是这个网络上面流行这样的话，他说成年人的崩溃啊，往往是在转瞬之间，你不知道哪一根稻草是最后压死这个骆驼的，是哪一根的稻草压死它的，你不知道。我们以为可能让我们压倒我们的是这些东西。当我在预备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想起了一位人物，是在世界上面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号称亚历山大大帝。他30岁差不多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他的版图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所有帝国里面最大之一了。可是呢，当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他生病了，他体温上升了几度了，然后呢，他知道他自己就要死了。在他临死之前，他吩咐他的手下们，他说我快要死了，在我死以后呢，我有三个遗愿。什么遗愿呢？第一，我的棺材从我这个地方抬到墓地要请最好的医生来抬。第二个，在通往墓地的大道上面又把铺满从我国库里的金银财宝。第三，我的两只手又放在棺材外面，要让人看得见 那么他的这个属下就很稀奇，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亚历山大大帝就告诉他说，我有那能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也不能够治好所有的病。他说，哪怕是第二，哪怕是我得到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但是我一个也不能够带走。第三，他说，我把我的手放在外面，使得让人家知道我是空空的来，我也是空空的走，一样我倒没不能带走。这是一个征服当时世界的一个大帝，他在临终的时候给世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警告劝告。所以我就在想，哦，原来我们人每个人不同的苦乐感受，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贫穷，并不因为是我们富足，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学问，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权力跟地位，每个人最终的结局都是这样子，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可怕。所以当很多没有认识神的人，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充满了无奈，是充满了绝望。就像刚才那几个我们提到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为什么又这样赴死？其实这四个年轻人在张家界跳崖不是第一次，第一个不是第一个案例，在他前几年也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也在那里跳崖。哦，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会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会思考，哦，人活在这世界上面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如此的劳碌，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们能真的有一天能够带到永恒里去吗？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你真的知道你会往哪里去吗？很多时候不知道，但是呢，好像呢，我们就这样的过生活。所以圣经上面形容到我们这个人在地上的生活像什么呢？他说我们人在地上生活像那个一声叹息。许多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忙忙碌碌，换来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亲人生病了，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劳苦愁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心里面发出一声的叹息，生活真的是这样子的，常常是这样子的，一声的叹息。圣经上也不仅仅讲到我们的人生像一声的叹息，他也讲到说人在地上的生活像过眼的烟云，真的像过眼的烟云，变幻莫测。可能像早上的还出来的时候还这个晴空万里，一会儿呢可能就乌云密布，可能就这个狂风暴雨。人的一生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下一分钟有怎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知道是明天还是意外先临到，我们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常常像这过眼烟云一样，变幻莫测。而且呢，不仅仅像过眼烟云呢，圣经上面也形容到我们的人生像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岁月像梭子一样的，如梭的一下子转瞬就过去的。哎呀，回首这个在我们我自己回首啊，年幼的时候好像就在昨天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不但过去了，而且呢，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年纪越大会越惧怕，不知道自己将来又哪里去，又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人形容说在这世界上面最坚强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死亡，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死亡更坚强的。不论你要不要去面对，不论你愿不愿意，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个死亡。所以我们就会，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思想人生的时候，你就会问到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将何去何从？当我们想到生命将何去何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讲到说在这世界上面有没有神，有没有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天上的家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在看新闻报道的时候，发生灾难了，我们会听到人们在那里表达最美好的愿望，盼望这些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能够进到天堂那里去，在那里面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无奈。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常常的表达我们的愿望？但是事实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个地方吗？你知道你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到那个地方吗？你知道那条道路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也知道怎样的能够到达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又来看我们刚才提到的复活的救主，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今天是复活节，礼拜五是受难节，大家纪念耶稣受难，为人类的罪来受苦受难。今天在这里纪念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呢，我盼望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所以我想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圣经里面是怎样的讲到我们的耶稣。所以呢，在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介绍你，来传扬你，能够在这里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有机会来认识你。我们因此祈求我们的主，你亲自的在人的心里面启示你自己，让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你，并且都能够有机会来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因着得着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把握，能够面对明天，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能够到你那里去，得着你自己最美好的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1章第18节，我盼望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好，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奴养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我们再看第三处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提摩太前书1章15节，我们同样一起来念：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最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的，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然后我们再看第14节，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从我们刚才所念的四处的圣经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一段段来看哈。第一段讲到的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显明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又讲的是耶稣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在地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呢，是因为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讲到耶稣将他显明出来了。这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道成为肉身。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以人的样式来到人世间，来向人说话。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就好像什么呢？如果你想跟一只蚂蚁有交流的话呢，那么你肯定呢，要用蚂蚁能够听得懂的话去跟他讲话，对不对？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这样，对不对？或者说你想跟一只鱼有交流，那你一定要变成鱼，然后你才可能跟他有交流。同样的道理，神希望我们这一般的人能够认识他，所以呢，他就用人能够明白的样式，人能够明白的话语来向人启示他自己。所以呢，在2000多年之前，神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么就是耶稣，他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人介绍神。所以呢，我有机会，有的时候有机会碰到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说在其他宗教里面，或者说在其他宗教里面，他们有很高深修炼的人，他会告诉我，哎呀，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啊太简单了，像小学，你看不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像大学，我们这里有很多高深莫测的东西，我们又打坐又修炼。他说你们你看，就是你呀我呀阿们，哎呀太简单了。我说那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我说呢，其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有很多奥秘的事情，只是呢，我们这人太有限了，我们不明白。但是呢，他为了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明白他呢，所以呢，他照顾我们，他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比如说，他成为我们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在他的人世间行事，他在人世间教训人，他在人世间传扬天国的福音，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哦，原来真神是怎么样的。我说这就是耶稣在地上他所行所做的。那么许多时候哈，你在这社会上面哈，你当你听到有一个人告诉你他是神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三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要么他就是骗子，对不对？我们也常常看见那个韩国那边的那个邪教的教主，都是打着神的名号到处坑这个骗，对不对？骗财骗色，要么是骗子。第二个呢，你在哪里可以看见很多人说他是神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精神病院的话，你会发现在那里有很多人见了你的面他就说他是神。那么还有呢，第三方面是什么呢？那么他一定是真神，一定是真神。好了，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看看耶稣到底符不符合这个第三点。第一点，如果他是骗子的话呢，他当时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呢，他行很多的异能，他医病没有收钱，也没有要人为他传名，而且呢，他的这些事迹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研究犹太人的历史，比如说约瑟夫这个犹太人当中很非常著名的史学家，你可以去研究他的著作，你就会发现呢，耶稣的这些事迹呢，在当时呢就已经被记载下来了，而且他的事迹呢不仅仅只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可见呢，他一定不是骗子。第二个方面呢，他是不是疯子呢？如果是疯子的话呢，我相信当时世代的人呢就可以戳穿他。可是你找不到当时世代的人戳穿他的任何的证据。相反，今天全世界却有这么多的人去愿意跟随他，去愿意相信他，甚至呢愿意为他舍命。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疯子舍命嘛，对不对？那好了，既然前面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么最有可能是什么呢？那他就是独一的真神。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朋友们，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觉得耶稣怎么会是真神，我不信啊。可事实上呢，如果你有机会或者你愿意去多一点去了解的话，去看证据的话，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够聪明对吧，你觉得他不是，但是如果你愿意去了解那些比你更聪明的人，比如说在近代300多位的这些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里面，居然有200多位是信有神的，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的时候呢，你会谦卑下来。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面有这么多伟大作为的人，他们只能相信，我却为什么不相信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看证据，所以我们就一口否定。所以如果你愿意去花时间去看这些证据的话，你就一定能够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真神。不但如此，在圣经里面，我之前也有讲过，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有预言书讲到耶稣降生之前，有很多已经以公开的文献的方式记载下来的，讲到耶稣出生后的生平，以此来证明他是那个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你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可以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呢，第一点我们讲到的是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本身。第三方面呢，我们讲在从我们的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呢，你可以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他是来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耶稣是谁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那个替罪的羔羊，替罪的羔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可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好像是不得已的，好像是不得已，但是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因着我们的罪，他是那替罪的羔羊。在耶稣刚才我们主读的圣经以赛亚书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就已经写下来的，也就是他还没有来到人世间就已经写下来，他将来将会成为一个替罪的羔羊，来为我们的罪来赎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这一个人对我们自己诚实的时候呢，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思想你今日所思的、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其实你会发现呢，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当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哎，我读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到说，哎呀，人在地上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哎呀，我都想想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很多时候是哈。所以呢，有哲学家他说，哎呀，他自己提醒两件事情，他第一件就是仰望星空的时候看见这浩瀚的宇宙，然后呢低头的时候呢思想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一个良心，他就觉得非常的稀奇。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是这样思想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发现我们这一个人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而且呢这个罪呢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因着罪的缘故呢会带进死亡里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替自己赎罪。我们活在罪中就是没有指望，我们以为用很多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来去追求就能够好像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我们的满足，我们到最后会发现呢，所有的一切呢都不能够使我们的良心得到完全的平安。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生下来就带着这个罪性，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赎罪。第三方面，我们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服的，可佩服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他不仅仅是要向人启示他是神，他不仅仅要告诉人他是那赎罪的羔羊，他更是要告诉人他就是那生命的救主，他就是那生命的救主。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找到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能够得到拯救的，除他以外没有人，没有拯救。有人会说，你这样讲呢太狭隘了，太狭隘，为什么你说只有耶稣能够拯救，能够做众人的救主，能够替众人赎罪呢？ 我们知道，如果你有兴趣去了解耶稣的生平的话，特别是当你去看到耶稣最终为我们死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查不出他有罪的，所有人他都查不出有罪的，是因为这些祭司长长老们因为嫉妒的缘故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因为他查不出有罪，所以呢他能够替众人赎罪，能够成为众人的救主。他因着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然后呢就偿还了这个我们的罪债，在神面前成就了神的公义，所以呢我们就能够靠着他得以拯救。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他就是要救人脱离罪恶。第三方面，这是那最后一方面呢，我们有讲到他不仅仅是神的儿子，他不仅仅是替罪的羔羊，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那复活的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他是那复活的主。请你们想一想，假设我们所信的神他死了，他埋葬了，他没有从死里复活，请问他的死跟众人有什么区别？一定没有区别的。但是不一样，耶稣的死跟众人不同，因为死亡不是他的终点，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记得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我们 去到耶稣的墓地去看了坟墓，门上面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那里留着的是空坟墓，刚才我们诗歌也唱到，那里留着空坟墓。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找到耶稣的骸骨，耶稣的遗体的话呢，那我告诉你，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死了埋葬没有复活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信仰呢就破产了，我们也不要信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也是一个死的神。但是不是这样子的，耶稣为我们死了，他三天后是死里复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使我们信靠他的人才能够有指望。为什么耶稣是死里复活是这么的重要呢？首先他从死里复活说明什么呢？说明死亡不是他的终点，说明死亡对他没有权势，说明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呢，因着他战胜了死亡，使我们这些有幸能够跟随他的人也能够有战胜死亡的机会。因着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的神儿子，也坚固我们的跟随他的信心。第二个方面呢，他从死里面复活也讲到什么？他是一位活的神。哦，这个太重要了。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知道有神，但是我觉得呢，有神跟我没关系，我自己做人，我靠人生活也挺好的，我跟谁不要有任何的打结。但是呢，当我们讲到想到耶稣是一位活的神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很大关系呢？因为后来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所信的这位活的神是他们可以来经历的，是他们是可以跟他有交通的，可以有交流的，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事情告诉耶稣的，可以告诉神的，然后呢能够得到回应的。在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都可以见证。什么叫见证？他们可以告诉你他们是怎样经历这位永活的神听他们的祷告，怎么样的爱他。哦，我就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这跟我很有关系哈。如果他是活的神，又是我可以经历的，更重要他又是爱我的神，那我又来认识他。不但如此，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如此的重要呢？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讲到的是，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带来了所应许的生命，也就是永生。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说明什么？他的生命呢，是不能够被死亡捆绑的生命，是永活的生命。他说他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带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这就是我刚才告诉大家的，为什么当新闻啊，当大家评论这些灾难的时候，盼望说能够去到天家，你不知道那条路的， 可是呢，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复活的救主，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是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刚才讲到说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上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父的家，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所有信他的人带来的所应许的这个复活的生命，这就是永生。按照圣经上面的话来说，就是信耶稣的信子的有永生。今天我们又问，你有这个永生吗？你有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吗？不但如此，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永生，他还讲到说呢，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人在这地上有安息。我们刚才在开头讲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又自杀，我们不知道他们经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没有安息，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喜乐，以至于又复死。但是耶稣复活的生命他带给我们有安息，有平安，有满足，有喜乐，有盼望，有爱。试问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些东西你能够用你的金钱来买吗？你能够用你自己一生的努力来赚取吗？我相信不可以哈。但是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认识复活的救主，认识我们的耶稣，并且呢，认识他这复活的生命，得到这复活的生命的话呢，你就能够经历他生命所带来的这一种的笃定，就能够经历像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就知道谁掌管着明天，以至于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我们能够过一个有安息的生活，我们能够过一个有平安的生活。啊，我上一个星期也林弟兄在这里讲到哈，愿你们平安啊！哎，我们感谢主，的确我们能够平安呢，是因主给我们。我们昨天有八位的弟兄姊妹呢，去澳门街头去配发福音单张。配发福音单张，我们邀一方面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也把一些福音的信息送给他们。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朋友们，你们知道哪一种单张最好送吗？平安的单张最好送。我去发的时候呢，拿着那个英文的，我们刚开始本来想多发点中文的，后来发现英文平安的单张最好发。你过去跟他说，哎呀，复活节快乐，愿你平安，这上面这个平安最好，他们就接过来了，哎呀，谢谢。可见呢，在这世界上面呢，其实这是都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盼望得到的。但是在这世界上面呢，我们真的有平安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的，只有在耶稣里面才有。因为圣经告诉，耶稣告诉我们，他所赐的平安是不能够被夺取的，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而这个平安呢，只有耶稣才能够赏赐给我。当我们如果没有耶稣这样有平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呢，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一种奢求，都是一种奢求。当我们讲到复活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我要问大家，你们羡慕或者说你们盼望也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吗？在我所认识的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成为基督徒，我亲眼能够看见他们原先是从怎样的一个一地鸡毛的生活，怎样的劳苦愁烦当中，因着认识我们这位复活的救主，他们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环境当时并没有改变，可是他们里面改变了，他们里面好像是透亮了，他们能够看见那永恒的未来。他们不仅看到永恒未来，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经历主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美好的善功。 不只是他们，我自己也常常经历主。所以呢，当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认识这位复活的救主，我问你们，假如你今天你还没有跟这位复活的救主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却羡慕也能够有机会得着他所给你的祝福，得着他给你赦罪的平安，得着他给你的人生的这个笃定，得着他给你永恒的盼望，得着你在这地上的满了爱满了喜乐的生活，我们真的很盼望你能够认识他，你能够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那么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是这样宝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得着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心里面相信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我们替罪的羔羊，他是复活的主，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口里承认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有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假如你愿意来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的话呢，我们盼望呢你能够开口向他祷告，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实在承认人的话语何等的有限，但我们实在深信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万人能够得救。主啊，我们今天有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向他们的心来说话，来将你自己更多的解释在他们里面。主啊，让他们能够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我们求主你来带领他们找永生的道路，将你所有给他们的祝福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